大家好，这里是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这个是《酒徒》这本小说的开头，香港作家刘以畅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据说香港喜好译文的朋友都可以背出这本书的刚刚讲到的这两句话。《酒徒》是一本非常像诗一般的节奏艺术结构那样子的小说，它的整本书的段落里面很多都有这样子的金句。在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这一句之后，第一个章节同样有着以下的叙述：音符以步兵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谎言是白色的，因为它是谎言。内在的忧郁等于脸上的喜悦，喜悦与忧郁不像是两样东西。接着主角跟角色有一些对话，结尾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固体的笑犹如冰块一般在酒杯里游泳，不必想象它在嘲笑我的稚嫩了。猎者未必全是勇敢的，尤其是在霓虹丛林中，秋千架上的纯洁早已变成珍品。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五杯，我醉了，脑子里只有固体的笑。这是第一章的结尾。如果你买了《酒徒》这本小说，你往下继续看，接着就是第二章，他做了一些梦，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短短的章节里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如正在真的开始在写诗一样的形式出现。我做梦，或者我醉了，然后有一段一段一段的，好像真的是在喝醉的时候才会有一些真心话想要诉说那样子绵延的词词句句，但是接下来可能又醒了，不管是睡醒了，或者从这个可能被打昏之中在医院里醒了，可能是酒醒了，可能是睡醒了，可能是各种意义上的醒了。这本小说在当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在报纸上面，所以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之间相当的紧凑，有的时候醉，有的时候醒，有的时候梦，有的时候真实，有的时候跟角色对话，有的时候自言自语，有的时候谈文学，有的时候谈为什么没有办法文学。酒徒的这个主角第一人称他叫做老刘，那他其实是一个1960年左右的一个香港的文人，那他把他的苦闷在这本书里面跟读者说了出来。那主要的剧情其实就是他非常想要去写一些真正严肃纯文学的内容，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他在可能喝醉清醒之间的这种 murmur，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这种华文译文然后还有西方的文学都是有相当高的掌握跟相当强烈的一些鉴赏的眼光以及批判，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办法去写他心目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作品。那因为当时的香港是非常的 他非常讨厌当时的那种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然后文人只能去写通俗文学，写这种色情小说或者是武侠小说才能卖钱。那老刘呢，他也不想要流离在街头，他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吃饭，然后有地方可以住，他缴得起房租，所以他就是没有写他心目中想要的纯文学，而是不断在写这些通俗的小说，然后一边很讨厌自己。那期间其实他有遇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青年，想要跟他一起创办一本叫做前卫文学的杂志。那老刘一度也想要投入，但他还是受到太多生活的挫败了，于是他就继续去写黄色小说。那前卫文学这个创办人，这个很有理想的青年，其实他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希望老刘可以换一个笔名，在前卫文学上面写比较严肃的东西，然后不要用他写这个色情小说的这个名字，用同一个这样子。但是老刘其实就常在这样的纠结里面出不来。那这是酒徒的一个大致的剧情。酒徒这本小说更广为人知的可能不是他的剧情，可能也不是我刚刚念的那个开头，而是在第四章里面这个潮湿的记忆。那因为王家卫的电影2046有引用到这句话，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而这句话来自酒徒里面第四章的这个段落，然后我想这可能是大家更熟悉，可能也一定有听过的这酒徒里面的句子。那实际上在酒徒里面潮湿的记忆是在什么样子的脉络出来呢？其实是在战争的这个脉络里面哦。他的潮湿的记忆这一个章节，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像一首很长的诗，有一个一个的小段落，开头都叫做轮子不断的转，轮子不断的转，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例如说这样子。然后下一段又是轮子不断的转，然后哒哒哒，然后再轮子不断的转，然后哒哒哒，轮子不断的转，哒哒哒，然后就这样，好多的画面，好多大家在喊的口号等等的。譬如说有一段是这样子，轮子不断的转，日本坦克在南京路上疾驰，一张写着全灭英米舰队的标语被北风的手指撕落了，站岗愚园路的裸体跳舞，十点小十一点大，葛嫩娘是反日的，76号的血雨哆嗦，轮子不断的转，通过封锁线柴油汽车是公路的独生子，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屋住，曲江的月亮麻木了，文化城内帮派多，火车的终点弥漫着美国西部的气息，娃娃雨，海棠溪之初夏，轮子不断的转，轮子不断的转，我学会了抽烟，轮子不断的转，防空洞里发现患霍乱病的死者，轮子不断的转，然后轮子不断的转，很多很多很多的段落，轮子不断的转，原子弹使广岛与长崎失去黑白之辨，东边的梦破碎了，西边的梦中有人倒骑骡子，9月9日冈村宁次交出指挥刀，轮子不断的转，轮子不断的转，和平中被奸污，烽火从东北燃起，火火火，轮子不断的转，南方一块大石头，维多利亚海峡上的渡轮，天星码头是九龙之唇，陌生的眼睛与11月的汗珠，轮子不断的转，威士忌、巴兰地、红盾牌波酒、VAT 69、杜松子酒、伏特加、香槟、姜汁啤酒，轮子不断的转，轮子不断的转，到最后一个轮子不断的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都有补心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需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 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把兰地将赠物进入白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这就是酒徒，这就是酒徒的第四章段落的内容，也就是2046所引用的那一句经典的台词的来源。那大家都知道这个2046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个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04年上映的，那普遍被认为是花样年华跟阿飞正传的一个续集。2046并不算是改编酒徒的这个故事，它是引用了2046的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这种在一个动荡的社会局势下，在一个高度商业化资本主义化很势利很俗气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然后当时的这个香港的人，然后以及可能需要不断的迁徙的这些中国人，然后跟这个主要是对于某一个事情的高度的纠结，这个纠结是你又想追寻它，你有很多的包袱，然后你可能会为了现实然后去牺牲你所谓的理想，本来要去追求的那个东西，你放不下眼前的想要追求的东西，可是你又不断的想要去追寻，而且你有很高的理想在那里。那这个其实在酒徒里面很明显的是文学，是香港文学，只是酒徒的主角里面老刘，他虽然反反复复的一直想要这个复兴他的文学大梦，然后想要写出像尤里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或是等等等等的大作，但是他不断的喝酒，然后喝酒的时候会倾吐他的很多的知识跟文学的理想，但是醒来之后呢，他可能又要面对很多现实的困乏匮乏，然后他写的通俗小说，然后写的色情小说，一方面觉得自己真不该写这些东西，可是又那可以为他换得很实际的报酬。可是在2046里面，如果大家有看过王家卫这个电影，文学跟小说在2046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像陪衬的角色。2046、2047这两个数字房间号码都是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个2046的主角他所写的小说。梁朝伟在2046里面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写了一些故事，可是他故事的内容以及这个电影不断在追求的、不断在纠结的，其实是没有完成的爱情，在不对的时间，或者是在不断的同时，在2046里面有很多的迁徙。王家卫把2046的时间稍微设了晚一点，是在1967年之后，也就是在这个港澳有发生这个六七的暴动之后，其实同样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人在东南亚，人在香港，然后梁朝伟有身边有一些女人在不同的时期，然后好像这个人是那个人，又好像那个时候他是对方的另一个于他而言像是过去那样重要的人，这样的角色不断在对到。那我想这里其实这个手法我觉得多少除了他因为是花样年华的续篇之外，我想这里其实多少也用到了刘以昌的另外一本小说的概念，就是对到。那大家知道花样年华跟对到之间就是也有一个同样是像是2046跟酒徒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改编，可是都取了这个小说的这个精髓在里面。那所以在2046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梁朝伟以及女人好像不断的有一些感情，过去的感情，没完成的感情，新的恋情，然后以及好像彼此互相在投射映射着旧的恋情。那在六七暴动以及这个圣诞节这样子一个对比的社会气氛之下，小说诞生了。梁朝伟这个小说家他写了一些本来他也是靠通俗小说 在这个过火的，但他开始写一些他真正想要写的一些有关于可能是为了女人而写，为了女人所爱的另一个男人在想什么，想要去揣摩那样子的心境而写等等等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酒徒里面，我们偶尔会看到这个老刘会遇上一些女人，可能是年轻的女人，可能是房东的女儿，可能是酒店的女人等等的。可是在酒徒里面，即使出现一些女性的角色跟他对话跟他互动，但是这些情欲跟爱情在酒徒里面，他其实是为了要去衬托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老刘跟这个文学之间的纠结。但在2046他抓到了这个纠结的精髓，但是王家卫呢是把这个小说当成一个工具跟一个衬托，用来去就是凸显出梁朝伟这个角色跟前前后后的女性之间，他有他真正想要追求的真感情，可是他又不断的在这个情欲的游戏里面，在逢场作戏的关系里面打转，因为这可以为他带来一些真实的温暖。然后这个也是电影里面很主要的剧情的段落，用来处理他的一些跟章子怡所饰演的角色的这种情欲啊、逢场作戏啊等等的。但是他也有一个真正想要追求的爱情理想的关系，忘不掉的这种犹如真爱一般的东西，遗憾的东西。可是他有没有那个在对的时间然后鼓起那个勇气去追求那样子的爱情呢？那所以在2046里面还虚构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可以前往未来然后可以去寻找记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设定里面是梁朝伟这个角色所撰写的幻想的小说内容。然后所以酒徒跟2046之间显然就有一个对道的关系。酒徒里面的文学就是2046里面的爱情，刘以畅要处理的是1960年代的文学的追求以及失落。那2046是王家卫在放在67年的这个到69年之间的这段香港里面，同样有一个纠结在类似的大时代结构下，可是是这种没有办法成功的爱情，以及可能身边无止境的会冒出来的许多相遇、许多机会、逢场作戏以及肉体的情欲。无论是文学或者是爱情，好像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在这种非常多元的然后非常步调非常快的非常绚丽的一个场景里面，现实的包袱跟想要追求的东西，不管在文学还是爱情，对于人来说都是力不从心。那这个是我觉得酒徒跟2046这两个作品之间互相对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都是大时代之下这种严肃文学你可能没有出路，你还是想追寻。然后老刘这个角色，他虽然跟朋友一起创立了这个前卫文学，好像要突破一个生路，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赚不到钱，然后他又重新开始喝酒，然后一败涂地这样子，然后充满着不可确定性，好像这个理想也不只是高高在上在那边不可挑战，他也有他的一些阴暗面，以及我们所宣称的我们想要追求那个高尚的东西真的那么高尚吗？真的有办法追求吗？然后这个追求本身是不是一种伪善呢？那一样在这个2046里面，放不下过去女人的这个梁朝伟，然后好像谁是谁的替代品吗？然后好像一直没有出路，好像要不断的追寻。那爱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是这种某种怦然心动，某种奉之为圭臬，某种见了面之后可能很久的时间没见，然后你一再一再的去复述跟对方的话语，哪怕是不同国家的话语。我看过2046就知道王菲饰演的角色跟木村拓哉在对戏，他们是就是 用着日语这样子，等等等等的。可是爱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梁朝伟跟逢场作戏的章子怡那样子绵延的这样的情欲身体关系，那又是什么呢？爱情的不可确定性跟理想文学等等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是这两个作品里面很类似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哦，就是记忆这件事情。刚刚有念到这个酒徒的段落里面说，记忆都是潮湿的，他不断在记忆东西，然后很多其实是拼凑出当时的一个社会氛围，然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些意识流的手法去保留了在那个时代感下的一个都市记忆。那在2046里面呢，记忆成为一个放在一个小说里面，就是在2046里面所虚构的2047这本小说里面，然后人们是想要去追回一些记忆，然后可能用这种机器人或者用一些比较科幻的设定来去带出记忆的某一种，它可能是真可能是假，它可能就像一个流一样，就是这样子流过去，它也未必要指涉什么真实或虚幻的东西。那酒徒的结尾其实是非常，其实是让人非常绝望的。在第42章里面，这个老刘尝试要自杀，然后被一个人救回来。那个人是谁呢？是他的，好像是他房东的妈妈吧。然后那个老太婆一直以为老刘是他死去的儿子，然后他死去的儿子疑似也是因为喝太多酒这样子。那个房东老太婆呢，她把这个老刘救回来，可是她就说她以为那是她儿子，然后跟她说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那老刘一度其实就想说，对，她就是要为了这个把她救了一命的这个老太婆这样子的苦心，以及这样子的一直困在自己对于儿子的还活着的这个记忆里面，投射在老刘身上。那老刘其实很不舍这个老太婆的这个心情这样子，他决定要戒酒。可是已经到了小说的尾声了，第42章，他开头写说，保持头脑的清醒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清早起来到维多利亚公园去看海，看九龙的高楼大厦，看蝴蝶们怎样快乐地飞来飞去。夜色转浓后，酒瘾发作，浑身不对劲，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脾气暴躁到极点，犹如气球一般大到无可再大，只需多吹一口气立刻就会爆裂。巴拉巴拉巴拉，他开始讲，这一章完全没有段落之分，好几页好几页的内容，就是一直他在记忆一些东西，酒酒酒，每一只桌上都有酒，他好想喝酒，他想要清醒，他想要抵抗酒的诱惑。他写到酒是一种证明，他使他确信自己还存在，他可以得到满足。然后他不断描写周遭的场景，他决定要去什么地方，力量投入酒杯，猎者的枪弹未能命中，野鸭人在空中振翅而飞，等等等等的一些过去的事，他想要寻找一些细节很困难。然后他说，往事就像街边的行人，刚遇见瞬即离去，只有太阳会去了再来。人的道路绝不是一个圆圈，开始与终结只是一条线上的两个点，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的思考到他们所办的这个前卫文学杂志，以及后来他却跟这个文学杂志的创办人就是绝交，因为他们对于作品的看法，他觉得这个有理想的青年竟然看不出优秀的作品，他觉得心灰意冷，他也对自己心灰意冷，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即使是通俗小说最后也被编辑就是给嫌弃，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准时的交稿等等等等的。然后他在这没有完全没有段落的这一整大段42章里面，又讲到了女人，讲到自己的思考，他的自由，然后等等等等的，最后最后他写说，我随时有被淹死的可能，我大声呼唤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变成人生舞台上的小丑。这是42章，最后的43章，他醒来的时候看见一个花盆，接着他看见这个老太婆倒卧在床上，左手一把小刀，右手的这个脉门被割裂了，床单上都是血，地板也是血。老太婆的这个儿女就告诉他说，原来前一晚老刘喝醉了回到家，老太婆非常的伤心，觉得他儿子，因为他以为老刘是他儿子嘛，他觉得他儿子怎么又醉了，哭得很伤心。结果呢，老刘在喝醉的状况下跟那个老太婆说，我根本不是你儿子，他叫他看清楚，就是他说这个你这个神经婆，不要叫我那个名字，就是他儿子的名字，他听得很刺耳，他叫老太婆擦亮眼睛看清楚究竟是不是他的儿子。结果老太婆非常的难过，哭了起来，他说他生了一个逆子，没有理由继续活下去。这个老太婆雷老太太，她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新民，新旧的新，民众的民，她一直都是叫老刘这个名字，她一直叫他新民。而老刘其实也一直以这个，因为老太婆把他当成他的儿子，其实享受了一些好处。那在43章这个酒徒的最后是这样写的，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我在大醉中用恶毒的言语杀害了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他一直待我很好，然而我竟做了这么一件残酷的事情。我应该走进老太太的卧室去求取她的宽恕，但是我没有勇气这样做，我开始怜悯自己，犹如孤儿一般独自闷坐房内，流了不少眼泪。我的思虑机构突然失灵，事实上也并不需要什么思想，不过在清醒时产生这种情形，这是第一次。我只是用眼泪凝视那摆在窗槛上的瓷花瓶，以及插在瓶中的那只开始猥亵的玫瑰花。雷老太太是个朴实的妇人，对玫瑰花有特殊的爱好，我不得不反复祈祷，希望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平静。整整一个上午，我茫然若失地坐在窗前，耳畔有人叫我新民，这声音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如果是雷新民的话，我倒是有福了，人类关系总是这么奇妙的，协议有点像感情的胶水。一位精神病患的自杀原不会引起巨大的哀痛，但是我为什么老是坐在那里发愣？那朵玫瑰花正威胁中已经完全失去被欣赏的价值，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感情，竟对一朵威胁的花朵发生了爱恋。我贪婪地凝视着它，怀疑自己的感情放错了位置，我不能了解自己，但却焦灼不安。我的理性刚在盐水中浸过，使我无法适应当前的环境。我必须搬家，才可摆脱一切痛苦的记忆。这天下午，我在日记簿上写了这么一句：从今天起戒酒。但是傍晚时分，我在一家餐厅喝了几杯白兰地。这个是小说的最后的结尾。记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醒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喝酒？喝醉，醉的时候所记得的，以及清醒的时候所记得的，互相对应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那这个题目在酒徒跟在2046里面都以一些非常尖锐的意象出现。在2046的结尾里面，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梁朝伟作为一个作者写着一本2047的小说，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去诠释到底在列车上他所看到的一个机器人，他的表情代表什么意思呢？然后一个人他如果对你流下眼泪，或者对你笑，或者对你没有表情，那 有什么可能呢？在这个科幻的设定里面哦，列车长曾经说，这个因为在不断高速移动的列车里面，这些机器人其实有一些状态，譬如说如果他听到一些话，他想要笑，他要隔一天才能笑出来，他会延迟整整一天才有那样子的情感出现。可是在列车上的这个小说男主角，他又最后又讲说，会不会其实这个机器人他其实知道一切，他其实也并不迟缓，他只是对你没有意思，他对你根本没有兴趣，会不会是这样呢？那在这个爱情的探问里面，这是没有答案的。然后所以其实九图跟2046这两部作品是一定要一起看的，尤其如果没有看过九图的话，那对于2046再过多的诠释可能都其实看不出那个精髓。2046并不是改编九图的一个电影，它是一个灵感的取材，就像对道跟花样年华这样，那不是对应哦，却真正彰显了就是电影的这个题材这个形式的一个特殊性。因为真正读懂了这个文学原作的精髓，所以文学跟爱情在2046里面的对道，正是要跟九图的原著一起看，才可以看出这一整个完整的。像这样子的纠结，不管是放在文学的理想或者是爱情的追求，其实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处境。而这个处境不只是在叩问那个理想，不只是在叩问那个追求的标的，也是在叩问自己，叩问人性是不是真的配得上这样子的理想跟追求。那这样子的张力，这样子的好像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各种跟各种的之间，在香港的所具备的种种矛盾的两极的元素之间，像这样子的纠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九图之中的老刘以他跟文学的追寻这样子的矛盾产生，又看到了2046里面梁朝伟这个角色对爱情的追求这样子的一个矛盾产生，如果不是因为同时看了这两个版本，或许这个纠结的情感透过作品来呈现的一种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出这个纠结的有效性在什么地方。而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形式，甚至拿出了一些好像疑似在对应的符号，其实不是真正的对应，而是一个对道，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看出了这一个东西的话，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彻底的了解香港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色，这种混合的特色，这种现实与理想共处在一个被高度压缩不断迁徙然后不断动荡又是一个很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里面，如何去生存下来，或者如何在什么与什么之间生存下来的一个状态，或许就不会这么清晰。所以这是这集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其实也是非常多人谈过的，但是文学与爱情的对道在九图跟2046里面，我觉得到了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放在一起看，而且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去看，或许又可以看出1960年的小说2004年的电影到了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课题，真的就像那一本没有被完成的前卫文学一样，今日看来仍然有很多前卫的部分，不管是九图里面对于高飞的讨论，2046里面对于许多的情节可能今天都还在不断的上演，在香港或者在很多有具有类似特色的这种时代跟城市之下的人物的命运之中。那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那谢谢大家。